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他那无微不至的爱，
我的姥姥，
圣经中的福音观，
老骗子撒旦法与当今学校，
死的意义。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他那无微不至的爱，作者邓罗舒德。小的时候，我就读天主教的小学，校监是两位和蔼可亲的外籍修女。虽然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自小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槽里是上帝的儿子。我家的两个姑丈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其中一位姑丈郭安利是信义会的牧师。那时每逢春节，大家会在一起吃饭，饭前总有谢饭的祷告。我呢，不但没有反感，还感到祈祷带来心里的平安，渐渐地对他们口中爱慕的耶稣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姑姑跟我的妈妈感情非常要好，后来姑丈一家移民到加州的洛杉矶，继续在海外侍奉。妈妈和姑姑只好通过书信来往。我看过姑姑写给妈妈的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很多的关爱，还不时地叮嘱妈妈早日的信耶稣。我想福音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萌芽了。1991年的夏天，有一天妈妈在家中吐血，被送到医院去，详细检查后证实是末期的胰腺癌，生命危在旦夕，只剩下数月的寿命。在美国的姑姑和姑丈回到香港探望以及慰问在病榻中的妈妈，同时也把握时机向妈妈再一次传福音，并带领她在医院决志信耶稣行水礼。妈妈叮嘱我和爸爸也要信耶稣，未来好在天家相见。我知道妈妈对我尤其的挂心，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哥哥和姐姐早已是成家立室，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人。因此妈妈的葬礼办妥之后不久，姑丈和姑姑向我和爸爸传福音，问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耶稣。我确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道成肉身，卑微降世，没有加容美貌，与世人同居，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除了主耶稣，世人都是有罪的，唯独主的宝血才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了决志祷告，想到有一天会与妈妈在天上相见，这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爸爸是做生意的，经营着两间茶餐厅，家境尚算不俗。可是自从妈妈去世后不久，茶餐厅结束营业，卖餐厅的钱款被爸爸误交的损友全都给骗去了，爸爸就此宣布破产。记得当时我在外地旅游回港，爸爸突然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字条说他已经离港前往加拿大投靠姐姐。没想到啊，爸爸之前向别人借下的钱款没有还清，有两个陌生男人到我的住所威吓还钱。还好当时有艾莉，我现在的丈夫保护我。我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立刻买机票前往加拿大逃避危险。感谢天父的保守，我那时正好已经得到了加拿大移民局发出的批准档，得以定居下来。在温哥华居住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关注找合适自己的教会。没多久找到了列支文华人宣道会聚会。移民之初有各样的艰难，但在教会里我的心灵得到安慰。爸爸也同时投入到教会的生活，上主日读圣经，生命有了不少的改变。2000年爸爸突然在街上昏倒送医院，当天晚上立即转送至 北温的师门医院。记得当晚病房漆黑冰冷，整个病房只有爸爸一个人。我整晚哼唱着诗歌陪伴以及安慰昏迷的爸爸，可是他的病情是急转直下，不久转至列支文医院善终。记得爸爸被安排住进了私家病房，那里有一面窗，阳光温暖地照入房间。临终前的早晨，护士们按时给爸爸翻身以减少他的辛苦，爸爸吐出最后一口气的同时刚好被翻身至面对窗和光的那一面。爸爸望着光非常祥和地离去，没有痛楚，没有眼泪，就像婴孩般的睡着了。我知道主耶稣亲自接走爸爸，内心很是安慰。结婚之后，我一直没有要小孩的念头，原因是自己身体不好，没有能力去照顾小孩子。2005年，我当时正参加伊玛内利的团契，团契里有两个姐妹先后怀孕了，我是羡慕不已，心里从来没有过那么想要小孩的体验。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一个高龄的产妇，怀孕不久出现了失眠和高血糖的症状，更要打高剂量的胰岛素，怀孕至四个月左右已经没有办法去上班了。2006年7月，怀孕大概40周的时候，医生给我催产，经过阵痛，前后打了两剂止痛药，经历了36个小时的折腾，始终没有办法自然去分娩，最后医生建议手术取出。我们的女儿是在下午出生的，医生抱给我看，只见她有很多乌黑的头发，样子很是精灵，当时就放下心头的大石头了，因为一直担心孩子生出来是不健康的。感谢主耶稣奇妙的作为，给我生命中最宝贝的礼物。我是一个慢热型的基督徒，信主耶稣20多年，生命渐渐在蜕变，过程较一般人比较慢，还好上帝对我是不离不弃，对我是多方的爱护。我有一个深爱我的丈夫，多年来与我一同面对生活上的甜和苦，也有一个疼惜我比我大9岁的姐姐。妈妈过世之后，她如同妈妈般的去照顾我。如今我的女儿可纯已经17岁，乖巧聪颖，天父对我的爱实在是无微不至。我愿为主耶稣全然的摆上，多做容神一人的事。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从我记事起，记忆中的姥姥已经是头发灰白的老人，当时她是60几岁。姥姥说话的语气总是不紧不慢，动作也是不急不缓，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姥姥特别无措或不安，所以在她身边总是有着十足的安全感。
我的姥姥，作者张鸿飞。从我记事起，记忆中的姥姥已经是头发灰白的老人了，当时她是60几岁。姥姥说话的语气总是不紧不慢的，动作也是不急不缓的，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姥姥特别的无措或者不安，所以在他身边总是有着十足的安全感，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在我的印象中，姥姥从来没为什么事儿发过脾气，也从来没有从姥姥的嘴里听到过任何抱怨或泄气的话。在姥姥身边的时光沉浸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氛围里。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懂得那是一份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姥姥的人生态度和她的人生景况是一个反差，生活的颠沛流离，姥爷的过早离世，独自抚养七个未成年儿女的艰辛，晚年时对远在他乡儿女的思念，在绵长的艰难岁月里，姥姥是怎样承受了那背后的一切呢？也许永远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姥姥将答案留给了她自己，源自她每日必读的圣经里。上帝的话语是她的磐石，即使四周惊涛骇浪，在这坚固的磐石之上，她始终灵里安稳。也是因着姥姥的信心，并她紧紧抓住主耶稣的应许，使她带领全家艰难却又从容不迫地走过了那些沉重的岁月。至此我也懂得了为什么姥姥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带领我做祷告时，她仍坚定地向主耶稣说感谢上帝。小学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和弟弟转到了姥姥家边上的小学借读。那段日子印象中，他总是向窗外张望着，等待着每周四长休的两个女儿回来。女儿的到来一定带给姥姥很多的欢乐，姥姥更加牵挂的是远在他乡的儿女。那个时候物品短缺，有些食品是凭票供应的。姥姥有个习惯，喜欢存一些少见的食品，等着他们回来吃。记得那次留的是一包瓜子儿，非常普通的葵花籽儿。姥姥说要留给远在青海的二舅。终于有一天，二舅来信了，大概是说最近有可能出差来北京。从那以后，姥姥每天中午必定会带着我走出胡同挺远的地方，站在岔路口等，因为那是回家必经的地方。印象中身后是一家商店，路上人来人往的。姥姥盘算好了二舅回家的路线，甚至也盘算好了二舅回家的时间。她固执地站在那里等，姥姥坚信二舅这几天就会回来，而我也跟着姥姥坚定不移。那时我只是从照片上见过二舅，于是我从每个路人的脸上去寻找二舅的模样。不知站了多长时间，姥姥最后说今天二舅不会来了，明天应该会来，然后带着我回家。路上十分沉默，第二天照旧。但是连着几天都没有等到二舅，想必是二舅最终没有得到来北京的机会。失望是这件事给我留下的极深的印象，因为我非常不希望姥姥的瓜子计划落空。可姥姥并没有显得与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她说二舅不来了的语气和平时是一样的平静。这件事就这样十分平淡地过去了。其实这件事对姥姥来说一定远远没有这样的平淡，在姥姥的一生中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等待谁也不知道。姥姥把这些都留给了自己，而从姥姥的嘴里从没说出过伤感的话语。小时候我们全家生活在安徽，生活条件很差，姥姥对女儿的惦念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姥姥和小姨托人带来东西，大都是给我和弟弟的糖果和文具，而这在当时是十分豪华的礼物。一个圆形的大铁盒，打开盖子，在花花绿绿的各式糖果上赫然摆着几个小雌鹿。小鹿形态各异，身上遍布金黄色的花斑，非常可爱。我当时不明白姥姥为什么会送这个礼物， 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儿，似乎能体会出姥姥的苦心。因为妈妈非常喜欢小工艺品，思念女儿的姥姥不忘记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她要尽上自己的能力为女儿贫乏的生活带来一丝可爱和俏皮。姥姥讲故事的水准是一流的，我最盼望和姥姥出门，因为她喜欢走路，有时是去小姨家，有时是送我回爸爸那里的车站，有时去其他地方，并同时给我和弟弟买一点零食，反正只要走路就好，因为路上的时间是非常愉快的讲故事时间。姥姥的故事是讲不完的，都是我没听过的。姥姥不紧不慢地讲，我安安静静地听。等我长大以后，我终于知道姥姥讲的都是圣经里的故事。姥姥用她的故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播撒福音的种子。姥姥有时候也会讲舅舅和妈妈小时候的故事。关于妈妈的故事是我最喜欢听的。姥姥总是告诉我，妈妈从小就是非常懂事和善良的孩子。有一次，小时候的妈妈买醋回来，在家门口摔倒了，哇哇大哭，可是她手里的瓶子还高高的被举起，因为她怕打碎了瓶子。这个故事姥姥多次讲起，每次讲后表情都十分复杂，这也是唯一一个让我听了以后很想哭的故事。关于家人，姥姥讲的最多的是姥爷。我没见过姥爷，姥爷在妈妈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推算一下，姥姥当时已经寡居20多年，可是每次讲起姥爷，姥姥的表情和语调都会变得更加生动。讲起姥爷小时候淘气有趣的故事，姥姥有时甚至会笑起来。其实姥爷的故事对于我们十分遥远，就像圣经中约瑟在历经磨难之后怎样善待曾经迫害他的弟兄的故事们一样的遥远。可是对于姥姥，他是在讲给自己听吧。关于姥爷的回忆，在他独自面对生活的艰难岁月里始终清晰。有一次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那里有一个十分破败的楼房，路过一扇半开半闭的窗户，姥姥用她惯用的平静语调告诉我，姥爷最后就是从那间房子里离开人世的。姥姥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现在想起来，难以体会姥姥当时的心情。在姥爷离去的20多年中，姥姥曾经多少次走过那里，她在想什么，他承受了心中怎样的哀伤，我难以想象。会讲故事的姥姥也十分幽默风趣。小时候的我非常挑食，为了能让我正常吃饭，姥姥是绞尽了脑汁。后来姥姥孩子气地认为我的爸爸是陕西人，可能我的胃也是陕西的，于是他带我去了新街口的西安食堂。进饭馆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姥姥要了一份油炸小黄鱼，价钱一定很贵。她从小窗口付了一张10块钱的钞票，当时这可是最大面额的钞票，换回来的是一把皱皱巴巴的散钱。姥姥回头高兴地对我说，看，我们用一张换回这么多张。直到今天，当我为花出一张大额钞票而心痛时，还经常在心里和自己开玩笑说，我用一张换了这么多张啊。姥姥喜欢读书，读书大概是陪伴了姥姥一生的习惯。但是我看到姥姥绝大多数时间只是在读一本书，黑色的硬纸封面，因为翻阅太久，书籍装订的地方已经有点松了。为什么这本书看了这么长时间还看不完呢？我很是不理解。有一次我问姥姥， 他告诉我说，这本书是要看一辈子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本圣经。姥姥的确做到了，因为圣经始终在姥姥的手边，以至于现在回想姥姥的样子时，都离不开那副老花眼镜和那本厚厚的圣经。即使在姥姥最后的时光，圣经都没有离开过她的生活。多年以后，我们全家回到北京，姥姥曾经有一段时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已经病重，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我已经上中学，放学回家后，姥姥经常让我念圣经给她听。记得她最爱听的是诗篇，找到姥姥要听的篇章，我开始大声朗读，姥姥非常安静地听，然后她会说她要祷告，让我守在她的床边和她一起祷告。其实姥姥已经非常虚弱了，但在祷告时，姥姥的声调十分高昂，饱含感情。姥姥祷告的时间很长，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对于姥姥祷告的内容有些困惑，因为她在祷告中说，我是个罪人，求主赦免。可在我的心里，姥姥近乎完美，无知的我没有理解，姥姥是在这样的祷告中带领我看到上帝的真理。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我和姥姥在这世上相守的最后时日。姥姥心里必是明白的，她在用最后的力量把这至宝留给她深爱的外孙女儿。就如彼得所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姥姥的病情日渐严重，终于被送进医院。最后一次见到姥姥是在一家很远的医院，坐了很久的火车才终于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姥姥。当时姥姥像在沉睡，我凑到她的耳边大声地喊姥姥，她并没有睁开眼睛，但是喉咙里发出声音，像是在答应又像是在叹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是我见姥姥的最后一面，因为死亡对于年少的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那是冬天，一次午睡时，我梦见了姥姥。梦中的画面是黑白的，像一张发黄的黑白相片。姥姥是中年妇女的模样，体态微胖，身穿一件旗袍，头发高雅地盘在脑后。在姥姥的身后是一片汪洋，靠岸边处有一条小船。姥姥走上小船，端庄地坐下，船上并没有桨，却平稳地驶离岸边，一直驶向汪洋的远方。在梦中，我知道姥姥去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对那里心驰神往。这个梦非常美丽，以致醒来后仍对梦中姥姥去的地方依依不舍。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梦告诉妈妈，可是妈妈却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小姨和表哥突然来到我家，对妈妈说，姥姥就在当天晚上走了。他们悲痛不已，一阵忙乱后匆匆离去。那个晚上我永生难忘，因为我很难相信姥姥就这样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我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因为几天前的那个梦让我相信姥姥去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我坚信不疑。那一天是1982年11月23日。姥姥离去后没多久，我这个罪人也信主得救了。后来多次在梦中再见到姥姥，梦中的画面总是无比美好。 每次想起姥姥时，时间变得没有意义。姥姥面容清晰，坚定安稳，面带笑容。我虽仍有哀伤，但满怀盼望，总有一天我会在那美丽的地方再见到姥姥的，在上帝的荣耀中，我们再也不会分开。
哥林多前书15:55-58这样说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复活节的默想，作者肖亮明。为什么死而复活不合人的逻辑？当我默想救主耶稣基督的死和荣耀的复活，我有以下的感想：为什么基督徒竟然会相信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在2000多年前曾遭受巨大的身体创伤和刑罚，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却荣耀的复活？他们并不在现场，只是单纯的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实是绝对真实的。按照世俗的标准，基督徒真的不合逻辑，甚至有些愚蠢，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在死后复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全部的奥秘所在是，拿撒勒人耶稣并不是普通人，他的降世是童女玛利亚由圣灵感孕，所以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虽然肉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神性又是他有大能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流血牺牲，是为赎人类的罪。他的复活吞没了人人无法解决的死亡，如此耶稣成为人与上帝和好的唯一中保和桥梁，也是人类得救恩的唯一出路。因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的救赎方式和神迹大能，按人正常的逻辑和推理是不适用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使用正常的人类推理和论证，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对于复活的观点很难调和，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但这纯粹是属灵的事，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由于我们堕落的罪的本性，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人生来都是灵性盲目及死亡的，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无法解决罪与死的难题。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圣经，在圣灵的光照下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才能明白上帝的真理并接受它。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为罪人提供了完美的代赎，圣灵打开一个灵性死亡者的心和瞎眼人的眼睛，让他明白福音，看到自己的无助，继而产生对福音有正确的回应，然后改变心思意念，真心认罪悔改而转向耶稣。如此他的罪就得到赦免，与上帝和好，并拥有永生的福分，这是何等的美好。当圣灵对一个人这样做时，他就重生了，他的生命从内到外将发生彻底的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就像死人起死回生、瞎子重见光明一样。上帝是行神迹的神，只要我们在他面前真心认罪悔改， 他能够拯救堕落和有罪的人类到底。所以本质上救恩百分百是上帝的工作。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至关人生命意义的大事，我们当认真看待。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更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因着主耶稣而得复活的生命。
妈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香气、美丽的花呢？
孩子，因为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荣耀藏在每一朵花里了。你还记得妈妈教你唱过一首歌吗？是关于花的。
当然记得啦，我现在还可以唱呢。
野地的花儿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信望爱与人生，作者颜慧来。圣经教导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人生确实需要信、望、爱。信是我们属灵路程的根基，望是这路程的荣耀目标，爱是我们在路程中一路上的供应。信望爱是不能分开的，这三者是彼此相关相连的。信，圣经所说的信，就是瞩目仰望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信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创造宇宙万有，是人类的救赎主。圣经说，信就是心灵的眼睛，看见了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信就是心眼瞩目看肉眼看不见的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总结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承认上帝的存在，更是承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样的承认与相信是上帝所喜悦的，因符合信的基本要求。上帝说，信的人罪得赦免，罪就会被赦免。上帝说，他向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就爱我们到底。上帝说他不丢弃你，他就不会丢弃你。信徒由于对上帝有深切的认识，知道他的信实和大能，相信他在任何人和事情上都有美好的旨意，因而默然等待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是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支取够用的恩典，人生就会有奇妙的改变。当人因信活在基督里，并且活出基督的样式时，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就必定与从前不一样。这新的生命是上帝所喜悦的，必福上加福。深愿我们因信生命有光，生活有力。信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为说话的那一位是可靠的，我们要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才会有充充足足的信心去面对工作与生活。所以信的根据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望，人活着要有希望，比如希望中六合彩的人花钱是买一个中彩的希望。人还可以在梦中买房子、买飞机，但最好希望不开奖，因为一开奖希望就破灭了，不要醒，一醒梦就破灭了。 人的希望与我们说的信及盼望是不一样的。今天人活在地上更需要的是盼望。什么叫盼望？盼望既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应许，是个永生之福，凭着信就可以得到。盼望是一定能得到的，是上帝帮我们实现并赐给我们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有一则故事讲到一个农夫教导他的儿子怎么把挖犁得直，他说，我只要望着田那边。过了一会儿，这位做父亲的发现他儿子所犁的挖不但不直，还像个问号。原来他的儿子的确是在朝前犁田，但问题是眼睛只盯着牛，跟着牛不断移动，而没有望着田那边。人活着不能总跟着世上的人和事走，也不能只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要着眼于明天和永生，来规划今天和今生。美国传媒业亿万富豪克鲁格从未把积累财富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他说，财产数位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游戏本身，不断寻找新挑战。我曾说过，我很讨厌周末，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财富的数位并无意义，重要的是你明天早晨要做什么事。一个人失去了明天的盼望，也就失去了存活的意义。感谢上帝，我们眼目所仰望的基督永不改变，他像亘古不动的磐石，成为我们信仰上又深又牢的根基。我们只要定睛在他身上，就能稳当地在信仰之路上奔跑，既不疲倦，也不知失脚。主耶稣之外的人、事、物、环境常带给我们失望，我们若盼望这些，就必完全失望。所以我们应凡事仰望恩主，大小事情都告诉他，因我们的指望全在于他。爱，人间有两种爱，一种是人的爱，一种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永不止息，人的爱十分有限，不止有限还会变。人靠肉体发出来的爱好像用牙膏要挤才有，而且会挤完。上帝给我们的爱好像蜂房下滴的蜜，是自然流出来的，且源源不绝。朋友们，上帝的爱是最奇妙伟大的，你拒绝他，他还是爱你，甚至你辱骂他，他仍是爱你。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与上帝和好，做他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正如圣经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接受了这份爱，就会懂得痛苦和逆境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即使遭遇再大的患难，也不至在这份爱中动摇。朋友们，请珍惜这短暂的人生。如果你尚未相信耶稣，请你尽快来了解、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好得着从上帝而来的信、望、爱，一生跟随他。
哥林多前书15:55-58这样说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圣经中的祸福观，作者杨坚。中华福文化重在求福避祸，圣经也谈祸福，一开篇就提到上帝是赐福的上帝，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上帝的子民们常常祈求说，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华人基督徒在信主之后，或者是慕道朋友在参加了查经或去教会敬拜之后，有时在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身体等方面反而突然变得不顺利了，因为不了解圣经的祸福观，有些人感觉上帝并不能赐福给寻求亲近他的人，因此不愿意再去进一步了解追求基督信仰。那么圣经里的祸福观与流行的中华福文化里的祸福观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圣经的祸福观与基督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只看今世人间，难明真正祸福。中国人普遍遵从孔子教导的未知生焉知死的道理，中华福文化关注的祸福集中于今生。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只看今世人间沧桑，今世祸福实在看似无常。不少世上的好人一生动荡，厄运连连，甚至有时冤屈而死。对于属上帝的子民，不少人也有同样的困惑。就连旧约圣经中被明确称作是合上帝心意的大卫王，也曾一度被此深深困扰，并向上帝鸣不平。他在被上帝拣选后做王前的十几年里，一直被扫罗王追杀而四处逃亡躲藏。他的心境正如诗篇中所描述的，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而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几百年后的先知耶利米看到恶人在今世享福的现象，也同样问上帝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享安逸呢？对于不认识耶稣的世人来说，在苦难中都忍不住要像窦娥那样喊出老天不公的话，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时不时会由此产生对上帝的困惑甚至质问。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今世祸福并不是体现上帝公平公义和奖善罚恶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式。祸福不止在今世，更是在离世之后的来世。基督徒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是因信心称义得救，被上帝接纳为他的儿女，并得他所赐的永生。第二，来世生死才是最大的祸福。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祸福，最大的祸福莫过于生死，所以必须超越今生今世。圣经祸福观与中华福文化祸福观的第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来世的祸福，而后者则侧重于今世的祸福。基督信仰的核心要义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真正的基督徒，无论在今生有过多少苦难，耶稣应许道，在来世必得永生。一句话，得永生乃是上帝给基督徒们在他们的来世所赐的最大福分。虽然上帝也可以赐给基督徒今生钱财、名誉、地位等其他好处，但这些远远没有大到可以与永生相提并论的地步。基督徒除了有永生这个最大的福分，根据他们在基督里的善行，还会在来世得到奖赏和冠冕。同样，按照圣经，非基督徒的最大祸患就是在来世永恒的灭亡或永死中。圣经明确谈到了三种死亡状态，包括今世肉体的死亡，今世肉体还活着时却因与上帝隔绝而带来的属灵的死亡， 以及在来世地狱里的永死。永生就是人信了上帝之后，灵与上帝同在，圣灵内住在人心里，将来的身体复活，以及在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因此，圣经祸福观与中华福文化祸福观的第二个显著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灵魂生命这非物质性的祸福，而后者则侧重于名利、地位和生活等属世享受性的祸福。耶稣告诫后者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把来世的生死祸福与今世的生死祸福区分得非常清楚，把衡量祸福的时间长度从今世扩展到了今世之后的来世。我们在今世赚得全世界的福分，远不能抵消来世赔上自己生命的祸患，那是毫无益处的。相反的，哪怕今世百般苦难，但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就是说，今世的死亡和祸患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来世永恒里的死亡和祸患才真正可怕。第三，要看清来世生死，抓紧最大福分。圣经指出，这种来世最大的福与祸，永生或永死，与今世的祸福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替代关系。耶稣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文中的前一个生命是指人今世的肉体生命，后一个生命是指人来世的灵魂永恒生命。换句话说，为耶稣的缘故遭受祸患，失去今世的福分，甚至失去性命，却必定会在来世得到上帝所赐予的永恒灵魂的生命和奖赏的巨大福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耶稣提醒跟从他的门徒们，为了信仰要付上代价，也是直接关乎今世与来世祸福之间的替代。当门徒的代价常常包括今世当下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苦难祸患。耶稣在前一句谈到了基督信仰的本质，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之后他立刻向门徒考虑要付上的代价，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但他许诺门徒未来有巨大的奖赏，就是关乎来世的永恒福分。中华祸福观也包括祸福相依的意思。道德经明确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但是从常用来阐释这个意思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里可以看出来，这种福与祸的替代关系还是侧重于今世，而圣经上的祸福替代关系则侧重于今世与来世之间。这是圣经祸福观与中华福文化祸福观的第三个显著区别。综上所述，圣经祸福观与从民俗文化发展出来的中华福文化祸福观有着显著区别。圣经的祸福观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元素，如果没有考虑来世祸福，尤其是生死，仅仅依据今天活在世上的祸福，就会抓小失大。
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
中信声影杂志 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老骗子撒旦法与当今学校，作者钱志群。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国家，最初的移民主要是从欧洲来的基督徒。第一批移民是1620年欧洲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漂洋过海，登陆了美洲新大陆麻省普兹茅斯港口。十年后又有17艘船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新大陆，再十年之后更是超过了200艘船，带来了几万的移民，掀起了一波大移民潮。纷至沓来的欧洲移民们在那片新土地上按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呢？很简单，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为了更好地过他们的信仰生活，164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促进学校教育的法令，马萨诸塞学校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是通过读书识字来促进人们学圣经和遵循圣经。这部美国第一部教育法，因法律的第一句话又被称之为老骗子撒旦法。名字有点好笑，但条文却是非常的严肃。它规定当地政府必须为民众设立学校，孩子们通过学习圣经经文，使其不会因一无所知而受到撒旦的欺骗，误入歧途。这个法只有三款条文，要求每个住户数量超过50户的城镇必须雇用一位教师负责本镇儿童的读写教育，住户数量超过100户的城镇必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否则将面临处罚。法律的颁布者们认为，魔鬼最喜欢潜藏的地方之一就是人们的无知，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宣导一个高度受教育的社会，人们可以自己阅读，自己读上帝的话，这会自然而然地削弱撒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会成为抵挡撒旦骗术的堡垒。此后各处开始设立公立学校，小学最常用的是三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数学基本入门和一本角书。角书作为一本儿童入门书，它由一张包含字母的字母表组成，贴在木头、骨头、皮革和石头之上，或者是挂在孩子们的腰带上。法律推动了东部教育的发展，马萨诸塞州有北美现存最古老而且始终存在的学校，成立于1645年的罗克斯伯利拉丁学校，全美最古老的公立小学成立于1639年的马瑟学校，最古老的高中成立于1935年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最古老而且一直在连续经营的寄宿学校成立于1763年的总督学院，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以及最古老的女子学院，1837年成立的曼赫莲学院。除此之外，全美排名第一的私立高中菲利普斯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安多佛。这个学校创立于1778年，当时的新英格兰成了世界史上这一时期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有将近100%的识字率。公立学校教育以基督教信仰双轮驱动，教育为信仰服务，督促学生自己读圣经，学校的氛围和家长都欢喜快乐。当时的美国也受到了上帝的诸般赐福，撒旦在学校全无用武之地。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繁荣和享乐中逐渐远离了当时立国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的祷告为不合法。1963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宣布在公立学校中读圣经为不合法，进化论 逐步在中学的课本中被推广。美国部分媒体以及大学学府有形无形地轻蔑基督教，轻蔑圣经，甚至亵渎上帝的名。很多场合具有基督信仰的标记被冷漠、取消或者是禁止，墙壁上不准挂圣经字符等等。越来越偏离的政策使人们从小离开圣经，来自圣经的道德藩篱有了越来越大的破口，罪的自由和享乐就慢慢地成为风气。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嬉皮士运动以及性解放运动，拉开了美国社会堕落的大幕。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美国人每年用于色情网站的钱超过了几十亿美元，性自由、离婚渐成风气，单亲家庭是越来越多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已不到美国家庭总数的 50%， 婴儿中 40% 是未婚而生的，离婚率为全世界之最，同性恋人数在增加，直至同性婚姻在美国全国合法化。美国的网站、书刊、电影主流已经成为道德的污染源。美国自从1981年的艾滋病疫情开始，同性恋者一直有组织地争取社会地位，继而向政府施压研究抗艾滋病药物，跟着演变为为其争取政治地位，同性恋运动强势崛起。美国儿童中大约 90% 入读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不断地教导 LGBTQ 的课程。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到了基督教影响越来越弱的后基督教时代，甚至有些人说已经到了反基督教时代，因为现在的美国充满了无神论和世俗主义，道德与信仰严重的滑坡。教育加强了，信仰却被抽走了。知识在与时俱进，但是在公立学校已经不允许读圣经，老骗子撒旦法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初衷。如今的校园与当初的教育法令大相径庭，撒旦正在校园里偷偷地大笑。更可悲的是，人们包括家长们却不在意和不在乎偷着乐的撒旦，孩子们的生命在校园内外被不知不觉地吞噬，他们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正义、公平、自由中享受着人性之罪。家长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恳求上帝开当政者和所有家长的心，重新推动美国回归到老骗子撒旦法的初衷，正本清源，传承信仰，从而福及子孙。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希望之路，作者陈光。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一点都没有。你如果抱有任何一点幻想，以为这世界是美好的，就一定会被现实无情粉碎，片甲不留，心哀到极处，没人能安慰。但基督徒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基督徒得到了这条希望之路。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了盼望，他的赦罪恩典使我们得自由，不在无尽的黑暗里哀哭，不在痛苦的绝望中挣扎。越查看人性，越知道人性之幽暗、软弱、不堪，越转向基督，越知道上帝的怜悯、慈爱与公义。你能向谁呼喊呢？为何在泥潭中翻滚？如果有基督，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人会重新得力，生命从此散发不一样的光彩。来吧，我们一起来，就近他，认识他，依靠他，享受它。 因为它就是真理，就是盼望，就是永生。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死的意义，作者刘树鹏。在很多人眼里，死意味着结束、灭亡、虚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有句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死是有价值的，意味着安息和盼望。就像一个老人说的那样，我热爱工作，也不厌倦生活，然而当天父召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会像刚刚放学的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回到天上的家乡。天上有一座最美的城，我们向往那座城，就像种子向往阳光一样。种子埋在泥土里，安静地睡着，却藏着春天的梦。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可以成为生命最宝贵的种子。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几个坚持留在甲板上的乐手演奏的就是这首曲子，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纵使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当众人惊慌逃生时，几位乐手却衣冠整齐，坚守自己的岗位，用这首曲子给大家带来安慰。据逃到救生艇的乘客回忆，一直到巨轮沉没的时候，演奏始终没有中断。几个乐手是用自己的生命演奏这首乐曲，他们虽然面对死亡，却充满向死而生的盼望。前几天遇到温州的一位老仆人，他一生为主耶稣摆上，传扬真道，而今已年纪七旬，依然四处奔波，播撒生命的种子。他的脸上虽布满沧桑，却充满喜乐和平安，他自己也成为了一粒种子。死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蛮有盼望的归宿。老仆人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有位老牧师被打成反革命，关押在监狱里。在狱中他遭受了种种折磨，却无论如何也不背叛自己的主。弟兄姐妹一边为他祷告，一边写信为他申辩。几年后，弟兄姐妹终于得到消息，老牧师要被释放出狱了。 那一天终于到来，大家早早来到监狱门前，沉重的门终于打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走出来，他们迎来的是老牧师干瘦的尸体。这不正是一粒珍贵的麦种吗？很少有人愿意真正面对或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但从上帝的眼中，从天上属灵的角度看，这些人的死亡却为大事，宝贵之事。诗篇166:15这样写道，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死不是一个结束，他们的灵进到与上帝永在的荣耀里，谁配得这样的死？
彼得前书1:22-25这样说道，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错生男儿身，作者白衣。现在很多人上网交友，如果你儿子在网上认识一个20几岁的女子，后来发现对方原来是个50多岁的男人，你会担心儿子遇着骗子吗？可是对方说，我没骗你，我真是女人，20几岁，不过有一个50几岁男人的身体而已。你听后是否更害怕？莫非是精神病患？但按今天的政治正确，你是否应该支持并认同她的确是20几岁的女子呢？否则你就是伤害歧视她，不幸被老板知道，可能还被炒鱿鱼呢。为什么有这么荒谬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情况其实已酝酿多年。起初人们因为看不见真理，看不见上帝，便胡说世上没有真理，没有上帝，所有是非对错都是前人所定。这说法渐渐变成所有是非对错都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然后就是今天的是男是女，忽男忽女，都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至此很多人都觉得荒谬，为什么？因为荒谬具体化了。试想，如果你继承了一箱钞票，没有一张是真钞，便全是伪钞。同理，如果没有真理，便全是谎言、谬论、歪理，将人糊弄。约翰福音8:32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怎么得自由？其一，就是将我们从人的欺骗、糊弄、谎言并谬论绑架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自由行在真理的光中。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